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您继续《摩西的呼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三讲，那就是谦卑顺服时何用。在人生的道路上，神的塑造往往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摩西经历了旷野40年的沉淀与磨练，从一个凭血气行事、急于证明自己的年轻人，渐渐地被神改变，学会了等候，也学会了顺服。当神再次向他发出呼召的时候，虽然他仍然有软弱与迟疑，却愿意一步一步照着神的吩咐前行。从那以后，我们看见神如何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面对法老的刚硬，经历红海分开的神迹，也在旷野中承担百姓的埋怨与挑战。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与能力，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引导与帮助。真正的生命改变不在于外在的环境，而在于内里的更新。谦卑使人看见自己的有限，顺服使人进入神的心意。当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完全交托时，神的能力就能透过他彰显出来。回顾摩西的一生，从自信受挫到心灰意冷时被呼召，再到如今的谦卑顺服，他所走过的正是一条被神不断塑造的道路。而这也不仅仅是摩西的故事，更是每一个回应神呼召之人的生命写照。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此时你正在等候，也许你已经踏上回应呼召的道路，但无论你处在哪个阶段，愿我们都能够学习那份谦卑与顺服，让神自由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成为他手中何用的器皿。
弟兄姐妹们平安，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谈摩西的呼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短一点，一共就三节经文，出现在使徒行传第7章的36到38节。经文这样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使徒行传里边的这一段，我把它叫做是对摩西的一个精缩的叙述，或者是总结性的一个归纳性的精华版。所以你会看到很短的经文，对摩西各个时段里边的那个描述都是特别精准，而且重点都特别突出。我们前面已经看了摩西他生平的前两段，摩西的一生活了120岁，正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40年，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长大，在那时候他也积累了很多常人所没有的一些要被神使用的素质，因为他当时学了很多是整个埃及人可以学得到的那些文化，那一些的本领都是他其他的族人所没有的。 我们常说神用一个人，有的时候会全方位的来预备他，甚至在我们今天很多人来看，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在预备，在为我们做积累，使我们可以在将来被他使用了。对摩西来说也是这样的，在埃及的时候前40年他学了很多，他有了很多。今天很多人认为说前期的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我只要到最后的时候被神一呼召，然后圣灵一感动我，然后我就可以做这样做那样了。其实这个也是很极端的，不见得是对。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有很多人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就经历过上帝在我们身上做很多的积累，包括我们所学到的东西，我们所有的经验，甚至是我们人生经历里边很多很奇特的一些的遭遇，都成为我们前期的一个积累。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摩西的西乃旷野的40年。在那个40年里边，他牧羊，他给一个也是很平凡的家庭里面去当别人的女婿，在那里结婚生子，看起来平凡，但那个时候又有了一些品格的训练。一直到第二个40年完了以后，神开始呼召他，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内容。神呼召他的时候，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让他清楚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过是荆棘，让他知道自己虽然年幼的时候就颜值满满，虽然少年的时候就学到很多的知识，虽然青年的时候就积累了很多的才干，但是也不能说那个没有用，但是那个不是我们蒙召的主要的原因。神呼召我们是因为他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虽然是荆棘，但是没有让我们被烧去。接下来看的是摩西一生的第三个阶段，又是一个40年。前面第二个40年可以说是第三个40年的一种预备。从环境上看，摩西先进入旷野，在旷野生活了40年，然后神要他带领以色列众人在旷野又生活40年。摩西在第二个40年里面是牧羊，他在牧羊的时候学会了什么是忍耐，他在牧羊的时候学会了什么是关爱。在后面的40年里边，我们看到摩西确实用着这样的生命的一些特征，或者说生命的一些美德，来担当上帝要他担当的那个领袖的职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三部分的题目是谦卑顺服时何用。当他谦卑，当他顺服的时候，他是一个何用的器皿。谦卑是外在的表现，是在众人面前让人看得出来的一种的品格，当然这种品格是从里面出来的。内心的谦卑带来外面的温柔，顺服是他在神面前表现出来的一个立场，他一直是一个顺服的人，一直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合用的人。今天我们看到这三节经文非常的简短，但是呢，告诉我们摩西在后面的30年里面被神使用的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神迹奇事。圣经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一句话很简短，但是我们注意出埃及记，注意民数记的记载，你就会看到摩西真的行了好多非常特别的神迹，是不是？他提到在埃及，在埃及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行了10次的神迹，最后让埃及法老屈服了， 不得不允许摩西带着所有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当然是法老不愿意的事情，因为大批的原来做奴隶的人离开，他们好像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财富一样。一开始法老就是不肯，就是不肯。特别圣经里边也提到说，神就任凭法老的心刚硬，硬着心不让走，不可以。所以一次一次的神迹发生了。我们看到这些神迹发生的时候，摩西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畏强权。你要知道，虽然他原来是埃及的王子，但是在旷野生活40年之后，他的一个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嘛，一个平民百姓，要面对法老这样一个在埃及的最高权力之人，需要不惧怕，需要敢说话，需要顶住可能人内心里边所有一切的畏惧。我们从神对摩西的呼召一开始就看得出，摩西一开始是不愿意领受这样的呼召的。他说，你招谁去都可以，你不要找我，我是不行的，我也不能说话。他是百般的推脱，但是神真的呼召你的时候，你推脱也没有用，神告诉他就是你了。你如果觉得自己不行，那让你的哥哥帮你，亚伦他的口才比较好，让他为你说话。而摩西在担当这样一个使命的时候，看得出来他也是会有挣扎，但是他一次一次的顺服神，做一个刚强壮胆的人。被神使用的人要学会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就是敢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今天人很怕挑战呢，我常常听到年轻人跟我说，你不要给我太大的压力。其实上帝如果呼召你，一定会给你压力，不会让你那么舒服，不会让你在那里躺平在那儿，然后就可以向神忠心，可以来实行神要你所做的跟呼召有关系的事情，会有压力的。摩西是顶着压力来服侍的。我们可以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成为领袖的人，都是在行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摩西当时要做的事情在人看就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可能把那么多的以色列百姓从法老的眼皮底下领出来呢？不可能，法老不肯让你走，而且法老哪怕一发火，可能就会有灾难临到摩西，临到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回应呼召是要有勇气的，是要有担当的，是要有胆量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如果你被呼召成为一个领袖，其实你要意识到你是在行不可能的事情。像有一个电影，英文的名字叫 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常说我们在教会里边领受呼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做不了的事，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得了。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中带出来，从世界的影响里边带出来，从种种的思虑里边带出来，从钱财的迷惑里边带出来，让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服侍神的一群人。你觉得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做吗？其实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既然我们做不到，我们需要依靠从神来的能力，我们需要有属天的恩赐，才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回应呼召，来侍奉神。摩西在当时也是一样，他做不到，他只能仰望神，神就带领他行神迹，行奇事。不但在埃及，在红海也是一样。红海的那一次可以说是以色列人能够共同见证的一次最最印象深刻的神迹，就是神让红海成为干地，所有的以色列人从红海经过，脱离了埃及追兵的追杀。当他们 从红海经过之后上了岸。你可以看到圣经记载他们在上帝面前欢呼唱歌跳舞，因为他们看到神的作为。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服侍，最需要的是看见神的作为，而不是你一直觉得哎呀，你看我好厉害，你看看我真值得点赞。如果你看到是神的作为在改变人，看到是神的作为在改变周围的环境，特别是你看到神的作为在我的里面在改变我，你就知道我在被神使用，你就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是真实的。所以无论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里面摩西一直在经历奇事神迹。第二点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在民数记12章第3节里面告诉我们的。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也就是这位摩西。摩西极其的谦和，在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里面，其实他带领的这些人没少给他找麻烦，甚至没少给他造成威胁，他们动辄发怨言，你凭什么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地方来，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蔬菜吃，我们可以我们有我们休息的地方，我们高兴了还可以去抓鱼，但是在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动辄还要用石头把摩西打死，说你就是要把我们弄到这儿来整死，让我们连水都没得喝，我们就要灭亡了。甚至你看到就是摩西的亲人也有反对他的时候，他的哥哥亚伦，他的姐姐米利安，都一层对他感到不服，心里在想为什么就是你一个人说话算话呢？只有从你那里有神的启示吗？难道我们就没有吗？甚至更厉害的，有一次成百的人在几个首领的挑动之下站起来与摩西为敌，可拉的后裔犹大族的人他们都起来反对，他们说神的百姓个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凌驾于众人之上呢？而摩西在每一次面对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争辩，而是他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上帝对摩西说，这些百姓在造反，你站在旁边让我出手啊，我来灭了他们，我要使你的后代成为大族。摩西说不要不要，神啊，你把他们领出来，如果你现在就把他们灭了，那世人岂不嘲笑说神可以把他们招来但不能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吗？不行不行，我情愿你从你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你都不要灭这百姓。而每一次上帝本着他的公义开始施行审判，米利安反对，他的姐姐反对，他生了大麻风，知道自己得罪神了。那些可拉的后裔其实他们也都是利未人，还有大塔亚比兰，这些反对者遭到神自己出手，他们在地裂开的时候陷下去直坠阴间，百姓都看见了，这些都是神迹奇事。百姓在闹腾的时候，摩西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出水了，照着神所指示的让百姓有肉吃，鹌鹑就出现在百姓的面前，他们可以去抓，可以吃肉。神供应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间里面可以每天收取玛拿，得到生命的供应。神让他们衣服竟然没有穿破，鞋也没有坏。哇，你可以想想这是什么品牌呀，可以用40年的，用很多神迹奇事来证明摩西是他自己兴起的人，是他自己拣选的人， 并且摩西还有一个指向，他说将来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摩西所指的这一位先知就是耶稣。所以你看到摩西是一个谦卑的人，摩西也是一个被神引导的人，他说了很多的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了，成为一个属灵的指导。在他的服事过程中间一直有神迹奇事伴随，有神的同在。而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摩西有一个每天亲近神的生活。在今天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说，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这里又一次中文的翻译是天使，那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显然不仅仅是天使了，因为这里讲到的这一位是在旷野的会中常与他同在。在旷野，在那个会幕里面，在以色列人众人之中，神常与摩西同在。摩西常常花时间一个人待在会幕前与神相会，所以他有引导，他知道神的心意，甚至是非常非常的详尽，以至于他最后写出来摩西五经，就是今天被犹太人特别尊重的旧约圣经里边的精华，犹太人把它叫做 Torah， 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你可以想象摩西的生活，他作为一个带领者，他要和百姓行一样的路，一步也不少走。摩西没有让百姓抬着他走，他也没有坐着车走，他是行在百姓的面前，行在神约柜的前面。而当百姓休息之后，你会看到个人回到自己的帐幕去了，个人出去收取玛拿了，个人过自己的小日子了。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个营地他们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可能百姓都会觉得无聊了，但是摩西在做什么？摩西会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他每一天进到会幕里面与神相会，不是傻傻的坐在那儿，他会听到上帝对他说话，他会记下上帝给他的启示。你想想就那摩西五经吧，每一卷书都是一篇巨著啊。在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在那个时候甚至没有很好的笔和纸，摩西要一字一句的把它记下来保存下来，多大的工作量啊。但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他就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浪费，他就不会认为这是在消耗生命。今天我们服侍的人也是一样，如果你需要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你需要不断的有能力来服侍，来面对各样的环境。就像圣经说，摩西一方面是与那对他说话的使者同在，另外一方面也与我们的祖宗同在。他要面对很复杂的人群，他要面对很复杂的环境，很复杂的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活在民众中间的人，他能够很好的来处理一切，他能够非常谦卑的来处理一切，是因为他有与神同在的那个与主独处、祷告、安静的时间。今天弟兄姐妹，你的服事是不是很繁忙？你的生活是不是很杂乱？你可能需要的是花时间，更多一点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只有常与神同在，你才有能力常与人同在。我们有句俗话说， 除非你常常屈膝在神面前，否则你就会常常屈膝在人的面前，你就倒在人的面前了，你就屈服了，你就无所事事，甚至是无所适从了。摩西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上帝使用他最后的一个40年，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各种各样的造就，使得他最终完成自己的使命，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的边缘，特别是使新的一代人完全预备好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跟摩西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同样的地方是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有能力的活在人的面前。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借着摩西呼召的一系列的回顾，我们看到你是怎样在造就一个人，我们看到你是怎样在使用一个人。求主你让同样的原则在我们的身上实行，让我们同样能够成为在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渐渐枯竭，有一个温柔声音